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春来万物生，随着气温转暖，各地呢也陆续进入了春耕时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在春耕。春华秋实，耕意味着奋斗和付出，也孕育着希望与收获。农业的发展离不开那些紧跟时代步伐的新农人。在当代中国种养环境发生巨大改变的时代背景下，新农人的概念应运而生。虽然啊，新农人这个词儿听起来并不新鲜，但它的内涵却有着丰富的意义。狭义上来说，新农人呢通常被理解为那些利用互联网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流通和服务的人。然而新农人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实际上，新农人是农民的新群体，农业的新业态和农村的新细胞。他们是一群有知识、有文化，利用现代科学方式从事种养业的人。新农人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更注重创新和科技的应用。他们利用现代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在不断学习和成长。新农人的出现标志着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为农村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今天节目啊，我们将带您走进江苏大地的春耕现场，带您认识一群新农人，分享他们的春耕心事。
山水有声，风月有情，浮生有味。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前不久，江苏发布了新农人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到2027年底培育新农人头雁1000人，带动培育新农人雁阵10000人。今天我们首先要带您去认识的就是一对种粮父子兵。
在这个一天降下来就两台设备的活，一天能降多少亩？
80多亩，看风向。要顶风干的话就慢。
接连几个月的少雨天气啊，给农户们增添了新难题，抢灌低商成了今年春耕备耕的头等大事。一大早啊，在南京市浦口区建宁街道的农田里，种粮90后新农人邵立昌和种粮大户周开明一起对小麦进行喷灌。喷灌的装置和方式与以往不同，把水渠里的水引入到喷灌机，它的喷头呢可以360度的匀速旋转，模拟下雨时候的水流状态。邵立昌介绍说，
这旁边也有水源，也可以用这个用泵像送水道一样打水漫灌，但是呢这个掌握不了这个尺度，怕有这个打水漫灌，因为小麦毕竟它是个旱作物，怕它漫灌之后呢对根系造成影响，因为水到时候放不掉嘛。像这种喷灌的方式呢，是最佳的理想之策。
5年前，邵立昌辞去工作返乡种田，和他的父亲种田大户邵明文学习了3年的种粮技术，成立了属于自己的谷满满合作社。如今邵立昌已经是独当一面的种田老手了，聊起种粮的技巧，他头头是道。
我也到我爸的合作社了，我在静静的调研，我再看看是哪些机器，他平时是怎么搞的，天天全程机械化的，到底怎么个全程机械化法？调研调研周边苏锡常，看看这些农场主他们的生活境况，最后才发现，哎呀，我爸讲的话是对的，长远来看是个不错的行业，坚定了信心。
一座老山之隔。山的北边是父亲邵明文带领合作社成员们种植的万亩良田，形成了集水稻、麦子、油菜等农作物种植、加工和销售一体的产业链。 山的南边呢是儿子邵立昌的高标准农田，毗邻有农业硅谷之称的南京国家农创中心。张洪成、赵春江、蒋其荣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也将农业新技术、新设备应用于此。跟着邵立昌的车，我们来到了位于浦口区桥林街道的兰花塘高标准农田。农新南京智慧农业研究院运维实施部经理黄春红已经在这里等候了。这块高标准农田呢，是邵立昌承包种植的，科技含量满满。田边布满了农情气象站，还实现了灌区泵站远程控制、闸门远程启闭、田间灌溉远程启闭、渠道水情实时测报等功能，为稳产增强保障。邵立昌和黄春红一起在手机上查看了农情数据。
土壤含水量是22.5，相对含水量在78.9。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其实来实际上这个数据的判断是伤情是比较适宜的。
现在田内呢基本苗充足、现在就是等他们到拔节期以后施好拔节水就行了。
黄春红告诉我们啊，众多的传感器和智能装备搭建起天空地一体化的精准农情监测系统，好比是在田野上支起了一张无形的数字网络，它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时的向种植户去推送空气的湿度、温度、风速、风向、降雨量等信息，让农民呢能够及时的了解苗青和虫情。
比如说今天的风速可能大于4级左右，风速过高，那对于我在施肥打药的时候会影响这个对于这个覆盖率的一个使用情况，也会造成这种一种浪费。现在这个智慧农业方向坚持以自主创新，用数字化手段为全国各地的粮食安全奉献出自己的一些力量。
今年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强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壮大农业各类专业人士和实用人才队伍。邵立昌表示啊，今后呢他还要发挥种粮大户的带头作用，带领农户们运用更多的农业新智生产力，让种粮更高效、更挣钱，让农业更有奔头。
我们合作社十几个人，都是90后的比较多。我跟我爸也各自在各自的认知跟赛道里面去做，我们顶峰相见嘛。
告别种粮父子兵，再让我们一同认识一位水果女王。南通的水果女王曾艳是我省扎根农村的新农人代表。通过创立江苏苏红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她实现了从水果销售传统模式到线上线下联动，从一个人创业到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致富的丰硕成就。眼下正是春耕备耕的时节，那走进江苏苏红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水果种植基地之一的海门旺旺家庭农场，我们看到在一排排求枝盘曲的葡萄树藤蔓上，一朵朵碧绿鲜嫩的芽儿正在破干而出。曾燕和他的同事们穿梭其间，密切关注着出芽的情况。曾燕介绍说，
现在就是葡萄的就是早期的种植的维护阶段，就是控制棚内的室温，就是还有就是要关注这个出芽的这个情况。
除了忙春耕备耕，曾燕呢还需要时刻关注一车车的新鲜水果配送到各地的苏红鲜食门店的情况，忙得不可开交是他每天的常态，但曾燕却乐在其中。成为新农人十多年来，曾燕在省内开设的苏红鲜食生鲜直营连锁品牌门店已经达到了24家，其自主设计的自动化分拣和门店配送流水线每天都在不断的运行。与此同时呢，曾燕坚持以连农带农、创业富民为核心理念，探索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为周边的百姓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并在四川、陕西等地区签约订单种植基地，与当地农民签订长期合作协议，为他们提供苗木、化肥、技术指导等支持，帮助他们一起来提高种植水平，增加收入。 葡萄种植户负责人陈杰介绍说，
以前呢我们是在贵州那边主要做那个宾馆的洗涤用品，行情不是太好，然后我们就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跟着郑总干农业。郑总这边呢技术上的做一些支持，然后我们就跟自己也是摸索了一部分经验。生活上的话就是说跟以前比呢，就是说肯定是要好了太多了。
在扎根农村的实践当中啊，曾燕还始终非常的重视乡土人才的作用。比如在2019年的年底，他在农场改种经济效益比较高的阳光玫瑰葡萄的这场改革当中，农场以生物资产和大棚资产入股，农民是以劳动力和技术入股，实现了利益共享。
乡土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活宝藏，熟悉本地的土壤和气候，掌握着最接地气的种植养殖的这些经验，通过乡土人才加基地加农户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为更多的乡土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推动乡村振兴。
目前曾燕的企业在海门已经拥有了2000余亩的自建特色果品种植基地，通过产业联动实现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企业年营业额从数万元增长到了上亿元。未来曾燕将加大研发，推广新品种、新装备、新技术，投入力度，由创新的新新农人逐树向制，逐步向兴农人发展，兴盛的兴，为赋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也正在筹备在葡萄树下去种植一些中草药这样的一个项目，向空间要效益，并且为低碳，为我们的绿色能源贡献我们农业的一份力量。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新农人眼界开阔，敢于异想天开，敢于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大的可能性，一步千里，成人所不能成。新思维啊，让新农人的事业不断突破，即便是最传统的农产品也能发展成蓬勃的大事业。比如芡实啊，这是附加值比较高的药食作物。眼下在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小小的芡实呢却发展出了富民大产业。由95后新农人陈杰探索出的种植户加合作社加家庭农场加企业的发展模式，正不断推动淮安芡实生产蓬勃发展。芡实因为它的果实外形呢酷似鸡头，所以又称鸡头米，受到许多食客的喜爱。初春呢，它其实并不是芡实的采收季，但是在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的卢滩村，淮安芡实产业协会会长、创兴德淮安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杰却依然忙碌不已。
目前我们在做芡实的前期准备，育苗开始培选、选种，包括净种之类的，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同时呢，我们也在开辟第三条芡实精深加工的一条产线，里面同时包括了芡实的烘干，我们想投入使用热泵加上微波同时进行烘干，这样的效率应该会提高很多。
1995年，陈杰的父亲从苏州引进芡实到淮安种植，同一年陈杰出生。因为对发展芡实产业的情怀，2019年陈杰大学毕业之后毫不犹豫地返乡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因为我从小芡实就相当于我的亲人，他已经融入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想着也可能继续扩大和发扬我们的芡实产业，应该也是我的使命。
种植芡实啊，这不是一个新行当，但怎么样把这种水生蔬菜的生产过程变得更加的标准化，难倒了许多人。这几年陈杰呢正是动了许多科技赋能的小心思。2020年，创兴德公司携手科研院校攻克了去皮脱壳机械化技术。2023年，公司相继引进苏芡20号、苏芡21号两个高产芡实新品种，亩产200斤，亩净利2000元以上。2024年，公司自主研发的鲜芡实超低温锁鲜度冻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据此建成了国内首条鲜芡实超低温锁鲜速冻自动化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到200万斤。
我们公司呢，现在自有芡实基地2870亩，生产线2条，年销售呢有7000多万元。我们相当于双管齐下，一方面我们要进行种苗培育，一方面我们要实现芡实的全程机械化，主要的目的就是降本增效。
在公司快速发展的同时，陈杰探索建立企业加合作社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模式，为周边种植户提供种、收、运、储、加工、冷藏、销售一条龙服务，已经带动群众就业2600余人。截至目前，车桥镇芡实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5万亩，约占全国总种植面积的1/3。淮安市淮安区车桥镇卢滩村村干部何善成介绍说，
过去我们村以稻麦种植为主，每亩地的利润在500元左右。自从2019年在村里推广种植芡实以后，每亩地平均能增收2100元左右，极大的提高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卢滩村村民徐先生也是芡实种植的受益者，他说，
我们是这个附近的村民嘛，在这个芡实收获的时候，我们到这地方来打工，300块钱一天嘛，比到外地打工强多了。
广袤乡村大有可为， 以陈杰为代表的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农人们，正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农业农村领域干出一番新事业。陈杰对未来也充满了期待。
我们作为特色农业企业呢，连农带农也是我们企业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将继续努力提高芡实种植水平，提升芡实加工能力，为我们淮安市芡实产业打响品牌，为乡村振兴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农人的心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科技创新。新农人不会满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耕作方式，他们引入科技手段进行农耕操作，通过团队的智慧进行生产管理，既维护了生态和谐，也提高了种养效率。我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的95后新农人郑冰清就是这样的代表。长江江阴段是一段水草丰茂的黄金水道，以刀鱼、石鱼、河豚这长江三鲜而闻名。土生土长的江阴姑娘郑冰清，在爷爷郑金良的影响下，从小呢就对人工养殖长江三鲜有着浓厚的兴趣。毕业后，她带着先进的养殖技术回乡发展，大力推广绿色生态养殖技术。一起来听听新农人郑冰清守护长江精灵的故事。惊蛰时节是水产养殖的关键时期，在无锡首座养殖尾水智能监测小屋里，郑冰清呢正在向周围的养殖户普及水质监测的知识，指导养殖户如何规范化地去处理池塘养殖尾水。江阴市深港三鲜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冰清为我们做了介绍。
这个小屋它可以实时的去监测我们尾水排放的总磷、总氮等等，那一旦出现数值不达标的情况，这个小屋的尾水排管会自动关上，尾水就不能再排放出去，保证了我们排放出的尾水都是在二类水以上的，这个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绿水青山。在周边的养殖户呢，也可以把他们的水样送过来，我们都是可以帮他们进行免费的监测的，数据也是可以实时出来。
1995年出生的郑冰清从小就生活在长江边，他的爷爷郑金良是长江放流河豚第一人，荣获过江苏最美生态环境保护者。从小与爷爷的鱼苗基地、实验室、大棚养殖场和鱼塘为伴，郑冰清对长江珍稀鱼苗的繁育和养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郑冰清上小学的时候开始啊，爷爷就手把手地教他人工养育三鲜的幼苗，那郑冰清就立志要和爷爷一样成为长江精灵的守护者。
就是在我5岁6岁开始，我爷爷每年都会带着我去长江边放流。第一次放流的时候，那一天下着毛毛雨，当河豚鱼苗放流回长江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了这件事好像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郑冰清在学校主修渔业，那毕业之后呢，面对多家单位投来的橄榄枝，郑冰清毅然回乡创业，以爷爷创办的江阴市深港三鲜养殖有限公司为基地，持续开展科学研究。在长期的繁养实践中，郑冰清团队在国内率先突破了刀鱼、石鱼等人工繁殖难题，获得了23项发明专利，打响水产种业翻身仗。同时啊，自主研发微生态制剂调控水质，独创茶树精油免疫增强法，使养殖成活率平均提高2.5倍，优质率提升到90%。近几年，深港公司积极践行品牌强农战略，建立冰清产品品牌。线上，郑冰清还尝试抖音直播，和网友畅聊长江三鲜的繁育故事，渐渐地吸引了数十万的粉丝，被亲切地称为冰清小河豚。郑冰清说，
如今我负责的养殖水体超25万立方米，养殖年产量超15万公斤，建成全国最大的绿色食鱼生产基地。
我终于可以把我实验室里经常干的这些事儿运用到真正的实践当中了。我作为江边长大的孩子，
我希望可以把爷爷这个接力棒接好。
长江全面禁渔开启之后，禁渔涉及的地域广，持续时间长，要解决渔民生计问题，水产养殖是一条出路。通过提供全方位帮扶，深港公司带领周边的渔民从捕鱼专业户变成了养殖达人，建立起强有力的区域互助性商业模式。公司目前累计培训养殖户2500多人次，60多位渔民直接受益，户均增收10.6万元。郑冰清表示，他将在保护长江、振兴现代渔业的赛道上接续奔跑，让鱼翔浅底、白鹭翻飞的景象逐渐成为现实模样。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爷爷培养了我作为这一代的守江人，我也希望把我女儿培养成下一代的守江人，世世代代守护好我们的长江。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在我们江苏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孕育出了很多品质上乘、口感绝佳的大米品牌。那这些年呢，大米经销商中啊，还有了北五常、南苏阳的说法。2024年11月，与辉同行直播间做江苏专场，在170多个大米品种当中，选择的就是苏阳，一分钟啊就卖掉了3万多担。一粒米从种植到仓储到销售，都有着丰富的学问文章。王希伟原本呢是一个90后的农业门外汉，可当他和大米相遇，却转型成为了一名兴农达人。短短几年，王希伟流转土地4000余亩，主营软米种植、加工、售卖一体化服务，实现年产值4亿多元。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去认识的呢，正是苏阳大米的掌门人王希伟。王希伟2012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曾担任某知名品牌白酒的江苏区域市场负责人，年收入过100万元。这个众多同龄人羡慕的职场精英，却在2017年的时候回到了农村，种起了大米。
我在上一家企业的时候，我会把我父亲他种的这个水稻分给大家去吃，大家一吃，哎，这个米真的非常非常好吃，但是在市面上不怎么买得到。那我觉得我回来去做一个品牌，我就想把一颗新鲜、安全、优质的大米送到大家的饭碗里。
王希伟深知，要想把小米粒做出大文章，那需要从品种、种植到销售、产业等全方面去了解大米行业。为此啊，他开始恶补大米知识，走访经销市场，逐渐的从门外汉变成了内行人。
那时候我把自己在扬州关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还回了一趟母校，开始去系统性的去学习这个大米相关的知识，因为我们想去做一碗良心饭，孩子爱吃，孩子敢吃。
王希伟告诉我们说，他给自己的稻米品牌取名叫苏阳，就是要把江苏扬州的大米做出名堂，告诉大家江苏有好米。2022年3月，王希伟牵头成立新苏农生态循环农业产业联合体，串联起稻米种植、农机、农技、农药、肥料、烘干、仓储、加工、销售9个环节，实现了各环节的降本增效。2024年，联合体累计销售苏产软米5万吨，带动农户增收超3000万元。联合体企业扬州市霆锋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齐飞介绍说，
提供了一个稳定生产的一个保障，这个是非常直观的互为链条的一个功效。我们在大配方调整之后，一吨饲料可以帮我节约30块钱。
短短几年，王希伟的公司拥有订单种植基地6万亩，原粮贸易覆盖苏北、苏中、苏南原粮产区60万亩，综合年产值超5亿元。去年6月，王希伟紧跟电商发展趋势，开始将重心从生产端向销售和运营端倾斜，布局新工厂并开启电商发展之路。扬州金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梁小春介绍说，
我们苏阳大米是做了一个当日鲜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先下单，然后我再来安排生产，这样一个做法确保说客户收到手里的生产日期是一定是你下单的当天或者次日，每天7000单。
这几天啊，王希伟又出差忙起了跑市场看渠道，他想要加快落实产业链中的产品深加工板块。他表示，返乡创业的这几年呢，有苦也有甜，但对农业发展的信心始终没有改变。未来几年，他计划在江都试点助推打造10个年销售1000万以上的村集体农业品牌，为乡村振兴和农业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希望我们能让更多的村集体加入进来，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带动整个村集体的致富，教会他们怎么去做品牌，教会他们怎么去卖货，然后我们也从事农业的这些小伙伴，我觉得相信有光吧。
从一粒种到一粒米再到一碗饭， 接下来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位95后新农人，他不仅依靠科技发展现代农业，培育优质大米，还通过打造大米产业联合体，设立粮食银行，创立线下品牌，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什么是粮食银行，又是如何来操作的呢？下面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的是徐阳建，听听他的农业新道路。
是不是震动的快，还是量大，还是塞的问题？对，你看一下，把它那个上面的量再小一点，风门再准备震动塞再调一下，会好一点。
第一次见到徐阳建的时候啊，他正在选种机的旁边熟练的操作设备，并不时向农户去指导操作的要点。徐阳建说，运用先进的传感技术和智能筛选系统，能精准地根据种子的大小、形状、重量等参数来进行选种，大大提高了选种的效率和质量。
为了精度，为了出芽率，我再进行一次选种，严格把控一下整个这个质量。近三年来，我们自己的公司从小麦稳定在500公斤以上，水稻稳定在750公斤左右，连续三年我们的亩均均收益效益在千元以上。
出生于盐城市建湖县盐丹镇任阳村的徐阳建，2017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就陷入了深深的纠结，是留在大城市里呢，还是回到家乡去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一个新农人呢？经过了再三的考虑，他选择了回乡创业，成为农二代。
到镇江调研，出去观摩，经过父亲的一些熏陶、深陶交流，我毅然决然地深耕在这个行业之中。我感觉我未来呢，别人不去做的事情，我去做，将来说不定我大有可为，是石头缝里的参天大树。
传统农业靠经验，现代农业靠科技。徐阳建先后引进了无人插秧机、虫情监测设备等先进的农业机械和技术，实现了从自动化育苗到田间管理的全程智能化。此外，他还新建了1万平方米及烘干、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智能厂房，打造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实现了从一粒种到一粒米的全产业链发展。
2021年建立了自己的加工中心，在订单农业上面可以有效的鼓励很多种田大户跟家里农场的老板进行种优质品种，我们高于市场2到3毛钱一斤，来回馈到连农带农当中啊，提高自己家里的家庭农场合作社，还有我们这个自己一二三产的融合的一个自身效益提升，
发展一条可持续性的产业链，连农带富是徐阳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23年的时候，他牵头成立了盐丹镇建湖大米产业发展联合体，还采用老供销社粮票的方式设立粮食银行。徐阳建说啊，如果农户要售粮，公司呢马上以每斤高于市场3到5分钱的价格把钱打到农户的账上。暂时不出售的呢，公司给农户开个粮票，在高价的时候进行出售，利润就全是农户的，公司只收取2分半的保管费。他不仅啊通过网络直播来拓展市场，还创办建湖大米砂锅堡连锁快餐店，目前快餐店呢也已经开设了8家，吸引了7名新农人共同创业。王坤就是其中之一。
在4年前，一起合伙就开了一家以建湖大米为名的这个直营的这个快餐店，就是我们大米用量啊，每年都以到20%到30%的数据往上提升，而且同步还代售了大米销售。我觉得农村未来是有更大的天地。
2025年也是徐阳建成为新农人的第9个年头，对于未来他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今年的规划是一，进一步的把好的农副产品和我们优质的一些果蔬和大米粮油进行了一个在电商面的扩大销售。第二步呢，我们现在想进行一个高效农业的发展，准备70万进行一个果蔬有机蔬菜50亩的大棚，也带动了一些青年大学生年轻人回到乡村来，一定要有自己的新思维、新理念、新办法、新模式，结合我们农人的不怕农业艰辛的，我们才能称为新时代的新农人。
当 走访了这么多江苏大地新农人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愿意接受新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库。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比如互联网、物联网等，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他们具有创新思维，能够发现新的市场需求并积极应对。他们注重环境保护，采用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新农人的出现为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机遇。他们不仅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还在推动农村社区的发展和进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近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发布《江苏省新农人培育三年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明确聚焦返乡下乡大学生、能人、退伍军人等创新创业群体，培育眼界宽阔、敢于拓展的新农创队伍，建设一批实训场所，培育一批在农业细分领域具有过硬的专业本领的新农匠队伍。围绕集中育供秧、统防统治、粮食烘干等重要环节，培育一批精于业务、能力突出的新农服队伍；围绕电子商务、直播销售等新业态，培育一批懂农业、懂电商、懂品牌、懂市场的新农商队伍。江苏还鼓励地方开展校地合作，培育知农爱农、群众认可的新农干队伍。有人曾说，人生不该只有城市的霓虹，也应该有乡村的月光。新农人作为连接城市和乡村的主体，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我们期待有更多精彩的春耕新事，期待有更多优秀的青年加入新农人的行列。相信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乡村将展开更加美好的画卷。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荔枝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期节目再见。
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在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这春色在人间，几个清早和春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里出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